天的美平安，今天我们要开始新的一卷书耶利米哀歌的灵修。耶利米哀歌是先知耶利米在耶路撒冷沦陷之后不久写成的，他亲眼目睹了耶路撒冷被敌人围困，又被火焚烧，圣城被毁之后的荒凉，促使耶利米以眼泪和真情写下五首哀歌，为选民的惨痛经历发出深切的哀悼，也发出了得胜的呼喊，因为他相信神的信实极其广大。我们刚刚读完的耶利米书是对耶路撒冷沦陷的预言，本书则是对圣城被毁的回顾和反思。全书有三个重点：第一，为国破家亡而忧伤；第二，为选民认罪；第三，呼求神的慈爱和怜悯。本书的三章22到23节，我们不自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自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这两节大家所熟知的经文出自先知耶利米之口，也应该是我们充满信心和盼望的宣告，无论是在何等艰难的环境中，因为耶和华神是永远信实的。全书共五章，前四章是以离合体的形式写的诗歌，每节经文的首字是按照希伯来文的22个字母的顺序排列，第一、二章和第四章各有22节经文，第三章有66节，是每三节以同一个字母开头。第五章虽然也有22节经文，却不是离合体诗歌。离合诗的形式往往适用于表达受苦的全面性，有助于记忆，适用于公开仪式。本书的五章经文的重点可以总结为：第一章，耶路撒冷的悲哀；第二章，耶和华发烈怒；第三章，祈求怜悯的祷告；第四章，耶路撒冷被围困；第五章，认罪悔改，恳求复兴。今天我们一起来读第一章，主题是耶路撒冷的悲哀。先知把耶路撒冷拟人化的描述成一位孤单无助、无人安慰的寡妇，借此表达出她所受的羞辱和哀伤，还有她心中的痛悔和对神的呼求。本章的22节经文可以分成以下两大段。第一段1到11节，耶路撒冷的荒凉和原因；第二段12到22节，锡安的痛哭、认罪和祈祷。耶利米哀歌1到3节，先前满有人民的城，现在何竟独坐；先前在列国中为大的，现在竟如寡妇；先前在诸神中为王后的，现在成为进贡的。他夜间痛哭，泪流满腮，在一切所亲爱的中间没有一个安慰他的，他的朋友都以诡诈待他，成为他的仇敌。犹大因遭遇苦难，又因多服劳苦，就迁到外邦。他住在列国中，寻不着安息，追逼他的都在狭窄之地将他追上。我们从这头三节经文里看见耶路撒冷变得彻底荒凉，曾经住满居民的城市，现在却如一个凄凉的寡妇；曾经是尊贵的王后，如今却成为进贡的。这种强烈的对比说明了悖逆神的结果必定是要从昌盛和尊荣中被降卑。他的朋友没有来安慰他，甚至出卖他。这些朋友是指那些与犹大结盟对抗巴比伦的周边国家，包括埃及在内。如今大难临头，他们自顾不暇，弃他不顾。可见神的百姓若不专心依靠神，反而依靠世界，世界必然会以诡诈待他，成为他的仇敌。三到七节继续诉说百姓的苦难，他们被迁到外邦，多服苦役和受逼迫，不得安息，再没有朝圣者到锡安敬拜， 圣所的珍贵器皿已被巴比伦所掠夺，人民受尽饥荒之苦。他眼见外邦人进入他的圣所，第十节，只有大虚假的安全感彻底破灭。犹大百姓曾经把神的圣殿当作自己可靠的保障，却不顺服保护他们的耶和华神。先知所预言的，这殿必如示罗，这城必变为荒场无人居住，耶利米书26:9得到应验。这一切悲惨的景况都是因为8-9，耶路撒冷大大犯罪，所以成为不洁之物，素来尊敬他的见他赤露就藐视他，他自己也叹息退后。他的污秽是在衣襟上，他不思想自己的结局，所以非常的败落，无人安慰他。他说，耶和华，求你看我的苦难，因为仇敌夸大。我们从耶利米书的灵修中已经知道，亡国之前的犹大，从君王到百姓尽都崇拜偶像，假冒为善，行为诡诈。因为犹大明显的罪恶使他们成为不洁，不是结局和悔改导致他们蒙羞败落，无人安慰，连自己也叹息退后。从第9开始，我们看见百姓将眼目转向神，求神看他们的苦难，控诉仇敌的夸大，这是他们回转蒙怜悯的开始。第2，百姓向世人承认自己的痛苦是出于神，是耶和华在他发烈怒的日子使我所受的苦，第12。先知用了4比喻来描述神对锡安的击打。第1，高天降下的火，比喻要炼尽百姓。第2，猎人的网罗，比喻无法逃脱的管教。第3，牲畜的恶，指敌人的奴役和犯罪的恶果。第4，踹葡萄，比喻百姓的反抗就像被踩的葡萄一样无助。第16-17，我因这些事哭泣，我眼泪汪汪，因为那当安慰我救我性命的离我甚远，我的儿女孤苦，因为仇敌得了胜。锡安举手无人安慰，耶和华论雅各已经出令，使四围的人做他仇敌，耶路撒冷在他们中间像不洁之物。耶路撒冷为罪和罪的后果而哭泣，也毫不掩饰地道出他的真实感受，仇敌环绕，离此安慰和拯救的神甚远。弟兄姊妹，早在出埃及的年代，神就通过摩西警告悖约不洁的百姓，31:17，那时我的怒气必向他们发作，我也必离弃他们，掩面不顾他们，以致他们被吞灭，并有许多的祸患灾难临到他们。那日他们必说，这些祸患临到我们，岂不是因我们的神不在我们中间吗？耶路撒冷所经历的悲哀证实了神的公义和信实，耶路撒冷的哭泣说明百姓开始回转，于是他们就离安慰和拯救不远了。弟兄姊妹，我们有时也会觉得神离我们甚远，不论是因为罪的缘故还是在试炼之中，我们可以在神面前哭诉我们的苦情，求神为我们开一条出路。就像使徒保罗所说的，哥林多前书10:13，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最后5经文是耶路撒冷的认罪和祈祷。18，耶和华是公义的，他这样待我是因我违背他的命令。20，耶和华，求你观看，因为我在极难中，我心肠扰乱，我心在我里面翻转，因我大大悖逆。在犹大的认罪中，他们承认耶和华使他们被掳，是公义的， 成了他们违背神的命令，成了他们所依靠的外邦列国，不但不能安慰和拯救，反而愚弄他。所以先知代表百姓在20-22节里向神祈求，求神报应那些充满邪恶又幸灾乐祸的仇敌。全章以向神臣民西安的叹息甚多，心中愁烦结束，点明了在困苦后悔中的犯罪之民的属灵光景。弟兄姊妹，让我们来总结一下圣城耶路撒冷遭难的悲哀对于我们的提醒。第一，罪会使我们失去神原本赐给我们的荣美。耶路撒冷昔日的繁荣不在，是因为百姓离弃神的约，不听从神的命令。生活在现今这个弯曲悖逆的时代，我们当警醒祷告，谨慎自守，远离世俗的诱惑和各种隐蔽的偶像，以免从神的恩典中失落。教会和国家的属灵光景是否荒凉，也取决于是否顺服并遵行神的旨意。现今物质高度发达的国家如欧洲和美国，道德和人心却日渐败坏，就是证明。第二，罪会使我们失去自由和力量。本章的第14节说，我的过犯像恶一样被绑好，是他亲手缠绑的，我的过犯夹在我的颈上，他使我的气力衰落，主把我交在我不能对抗的人手中。真正的自由和力量是来自顺服爱我们的神。第三，谁是我们在患难中真正的帮助？耶路撒冷靠行异教的外邦盟国，到头来他们自身难保，根本靠不住，甚至愚弄犹大。唯有耶和华神才是我们在患难中的帮助，依靠世界的方法和智慧是无济于事的。神摆在我们周围的近前的属灵肢体，是我们可以去寻求实际帮助的对象。让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天父，谢谢你让我们在耶路撒冷的悲哀中汲取教训，知道你是信实和公义的神。罪你必审判，你所爱的你必管教。主，求你帮助我们每天省察自己，好让我们远离罪恶，救我们脱离凶恶，活在你的恩典之中。让我们单单依靠你，一生顺服你的旨意和带领。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姊妹，谢谢您的收听，愿神赐你美好的一天，不论你在哪里，神的恩惠平安与你和你的家人同在。再见。